谢谢景慧执事带领我们敬拜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进入《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特别的事，一下子很好，一下子又很不好，环境似乎一直都在变，但是唯一不变的是神那仆人服侍的一个心智。刚刚主席带领我们读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但我们还是要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起。如果您手上有圣经，我们就把圣经打开。在十四章的一开始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这个时候来到了以哥念传福音。我想我们传福音不能只靠别人，但是我们传福音也不要只有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我们的伙伴为我们祷告，甚至一起有联合的福音的行动，这样子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更有力量，也更容易看到果效，也更可以一起来兴旺福音。这里讲到以哥念，以哥念的位置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中部高地草原上地势有些崎岖，有点像孤立的城市，但是却是当时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心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哥念的地理位置的特性，我就想到其实使徒的传福音有点像以哥念这个城市有时道路崎岖难走又感觉很孤单，但是神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权柄和能力，让他们能够见证主的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到了以哥念，就先前往犹太会堂。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向走的路线，他们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正如保罗后来所写的，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事实上保罗一点也没有不顾自己的同胞，只是犹太人不愿意接纳。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冲突是越来越大。原本每个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两边呢势必要分开的。虽然犹太教是源自于旧约，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律法的宗教，在这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我们只有单单信靠耶稣才能够得救。保罗和巴拿巴进到犹太会堂宣讲主的道，圣经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主，但是也有不信从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们心里就很愤怒，就煽动外邦人，激起他们仇恨的心，要来反对他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到哪里犹太人就追到哪里攻击他们，很强烈的排斥基督教。我想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总是有些人会信，有些人会不信，甚至会引起不信的人他们的愤怒甚或是攻击。保罗和巴拿巴尽管遭到反对，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很坚定，圣经说他们留下来住了多日，继续倚靠主，放胆传讲主的道。这里讲说留下来住了多日我不晓得他们住了多久但是至少不是很短的时间保罗和巴拿巴留下来住了好些日子，是为了要跟当地的百姓在一起，有更近自己的接触， 能够建立彼此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传福音是蜻蜓点水式的，是不太容易看到果效。我们需要摆上时间的代价，我们需要持续的接触，需要建立彼此的关系。我想如果没有建立关系，我们要邀请人来团契来教会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我想我们不是等到年底圣诞节快到了，我们才开始想说我们要邀请谁来参加这个福音的聚会。事实上我们在年初或是甚或是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为他们提名祷告。我相信当我们越为他们提名祷告，他们就成为我们的心上人，我们平时就跟他们建立关系。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信主越久，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以教会为中心，为信主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就是帮助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交朋友，继续的来认识新朋友。这里说使徒倚靠主放胆讲道，这表示我们传福音是需要胆量的，因为我们传福音人家可能会请我们吃根，吃闭门羹，也可能把你列为一个不欢迎的对象，甚至有时候会把你问得哑口无言。这里讲说传福音的胆量是从神来的，像保罗这样有学识、有口才、有能力的人，他也要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使他在传讲的时候可以得到口才。我一直在想，保罗缺口才吗？保罗口才是一流的，但是这里讲的口才不是我们滔滔不绝，这里讲得着口才是得着当说的话，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来讲明这福音的奥秘。如果保罗是如此，那何况是我们呢？主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这里说是主借着使徒的手，当然神可以直接就成就一切的事，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也借着人的手来成就事情。我们常常说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也要我们靠着圣灵得着能力去传福音，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可以让我们安静等候，但是信心也常常让我们有更积极的行为去积极的传福音。这里再次提到神迹奇事，我想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提到神迹奇事。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要再讲一下，初代教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要在这么多的攻击和不利的环境当中可以站立的稳，因此在当时神迹奇事就相当的多。今天我们已经在一个全球对基督教的态度相对比较友善的环境，神就没有再施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是一直会有的。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为了要证实人所传讲救赎信息的一个正确性。在现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像使徒时代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使徒时代一样把这生命的道传讲给人听。我常常觉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能够信主就是一个神迹奇事，不是吗？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得着一个丰盛的新生命，甚至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奇妙的改变。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城里的民众就分裂为两派， 有了支持犹太人，有了支持使徒。这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他来乃是要叫人分身，人要为了耶稣的缘故互相对立。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参加主日崇拜因为穿得比较整齐，父亲问我说我去哪里，但我们当基督徒不能说谎，我就说我去教会。我父亲知道之后，他很难过的流着眼泪对我说，他去死了算了，他不晓得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才会生下像我这样的孩子。其实那一天我也跟着流眼泪，但是很感谢主的怜悯，这么多年以来我继续为他们信主祷告。我数了一下，将近30年之后，我父亲在92岁的时候他信主受洗2年多之前主接他回到天家。是的，我们信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因着耶稣的缘故会有纷争对立，连家人都不例外。但是感谢主，虽然会有纷争对立，但是因着我们的信主，我们不仅自己可以得救，家人也可以得救。我知道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我也绝对相信神在这当中会保守我们，会给我们力量，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持续的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们绝对不要轻言放弃。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反对使徒的外邦人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就形成一个阵线联盟他们蠢蠢欲动，他们想尽办法要来侮辱使徒，他们想要用石头来打他们。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信的人就越来越不信，但信的人他就越来越坚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也是越来越坚定。保罗和巴拿巴知道这些人的阴谋之后不得已就往南逃到路斯德和特庇这两个小城市还有周围的地方。圣经说他们在新的环境继续传道，使徒到哪里犹太人就追到哪里，但是使徒到哪里福音也就传到哪里。使徒总是和传福音连在一起，即使在他们逃的时候，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这里说到使徒的逃，耶稣也说过，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赶快逃到别的城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喜欢做一个殉道者，我们也不是愿意好像动不动就只想要流血。我们能够活下去还是要活下去，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这生命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并不厌世也不弃世。我们总是向这个世界不断不断的去传讲福音，但是当人不断的逼迫我们，我们就逃到可以避难的地方，并且在那里继续的传福音，在那里继续的来服侍主。我们看到使徒很热烈的传福音，但是也被逼迫得很厉害。事实上，我们从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在被逼迫的时候，往往也是福音被热烈传开的时候。但是当基督教势力很大，我们环境很好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不好好传福音了。保罗和巴拿巴来到路士德，一开始讲道就遇到一个两脚无力生下来没有走过路的人。 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就吩咐他站起来。这个人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还跳了起来，并且开始行走。我在想，不单单是他的脚跳起来，相信他的内心也是在跳跃的。保罗医好了这个人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马上就产生一个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结果，那就是当地的民众看到这个场景，就认定巴拿巴和保罗他们是神，他们就大声的喊着说，有神借着人形再次降临在他们中间的。群众称呼巴拿巴为宙斯，也就是神王，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看到保罗老是带头说话，有点像传令官一样。一开始使徒并不明白群众在说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群众用当地的话在交谈。直到宙斯庙的祭司牵着几头牛，拿着一些花圈来到门前，要跟群众一起向使徒献祭的时候，使徒他们才恍然大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讨这个世界喜欢，要体贴我们肉体的话，实在就像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一样。魔鬼把耶稣带到一座极高的山，把世界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但现在更厉害了，你不用拜我，你只要接受我们的拜就好了。巴拿巴跟保罗看到群众奉他们为神，这显然是亵渎神的行为，他们心里就非常的惊恐害怕。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衣服撕裂，赶快冲到人群当中，试图要来阻止群众来拜他们。保罗问众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来拜我们呢？我和巴拿巴不过是凡人，就和你们一样，都只是造物主所造的，都是罪人。但不一样的是，福音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向群众所传讲的信息是，你们要改变方向，要离弃这些虚妄，要转向创造一切的永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我们这里说要离弃这些虚妄，我们不是在说这些牛羊、这些花圈，这些是虚妄，所有物质都不是虚妄的。但是当我们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把那不能朽坏之神变成会朽坏的受造物，那就是虚妄。我们要离弃这种虚妄，受造物就是受造物，我们可以吃它，可以用它，可以欣赏它，但是我们不能拜它，不能信它。我们一定要转向这位永活及真实的神，因为他才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一切万物的永生神。保罗在这里宣告说，这位永活的神并不是在创造一切之后他就保持沉默了。虽然在从前的世代，神容忍万国各行其道，但是一直以来，神也借着他的恩惠，向世上所有的人为他自己来做见证。怎么样做见证呢？神借着降下雨水，赐下世纪和地上的出产，来对世人施恩眷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事实上我们每天 都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可以喜乐而满足。保罗说了这些话之后，总算阻止了民众啊要来拜他。但是接下来实在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这么快的变化哦。原本群众是要向使徒来献祭，但是在使徒拒绝之后，有一些犹太人就从邻近的安提阿和以哥念追过来，大讲保罗的坏话，并且挑唆民众用石头来打保罗。经过一阵子很粗暴的石头攻击之后，保罗被打昏了，群众还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些追赶和攻击保罗的犹太人都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就像当年要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的扫罗一样。但是这里也在提醒我们人的不可靠，罪人常常是反复无常的。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还记得，群众前呼后拥的拥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何撒那。但是才没过多久，群众就大声的吵闹，要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总是仰望神，不是仰望人，我们就是单单的倚靠上帝。保罗对众人传讲好消息，但是他所得到的回报是众人用石头丢向他。保罗被打个半死，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保罗存活了下来。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在这一切苦难之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我们会有苦难，但是主的保守、主的掌权、主的拯救也都随着我们。弟兄姊妹，保罗医好一个人，大家就称他是神。我在想，如果是神棍，他早就说我是我是了，然后要大家来拜他。但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非常强烈的说，你们不可以这个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们是要归向上帝，不是归向人。我想使徒如果愿意体贴自己一点，体贴世人多一点，他们是可以骗吃骗喝的。但是使徒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不是传自己，而是传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拒绝了。我们看到群众要给保罗黄袍加身，给他膜拜，但是保罗说不要拜我，但结果却是被群众用石头打。虽然没有被打死，但我在想应该内伤不少吧。圣经这里说，可能门徒也听到的保罗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从城里头出来围着保罗。保罗这个时候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就同巴拿巴往特庇城走去。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路加在这里的写法有点奇怪。保罗被打个半死，但是好像在保罗的身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他第二天照样去传福音。这次被保罗不是被打个半死吗？难道他都没有痛吗？我们真的只能说，保罗心中对灵魂的关爱，对福音的坚持，他爱主的心，是他一切服事传福音的力量。保罗忍受了好多好多，他说如果要夸， 就是指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觉得保罗是一个打不死的保罗。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来到了特庇城，就向那里人传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我想我们的意向也是成为门徒啊。这里讲到使人做门徒，我们常说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是大使命。事实上，这个大使命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你们要去广传福音，当然是教会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但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人做基督的学生，更是这个大使命的核心。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既然有学生就一定要有学校，不是吗？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其实教会就是耶稣的学校，教会就是收万民做基督学生的学校，教会是神国人才的培训中心，也是属天的神学院。弟兄姐妹接受装备之后，能够起来为主说话，能够侍奉神，我们就看到产生了属灵的果效。所以在这边也要鼓励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踊跃的来上主日学，还有各样的培训的课程。我们接受装备，起来承担着圣工，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尽管危机四伏，保罗和巴拿巴被拖出去，但是他们仍然勇敢的返回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去。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回程最短的路径应该是由特庇城继续往东，经过大树，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故意是折返回到之前所建立的教会。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跟进和栽培门徒。所以这里很显然，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他一方面一直在传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坚固信徒的心。所以寻找失丧的羊群和牧养神的群羊都是同样的重要，就像我们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必须要养他一样。保罗劝勉弟兄姐妹要持续持守所信的道，并且告诉他们说，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要留意，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是艰难使我们进去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进去，使我们能够重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若不重生，没有人可以进神的国。是耶稣的圣灵、耶稣的道使我们重生，使我们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进入了神的国，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攻击和艰难是一定会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应该要悔改。但是如果我们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受到攻击和艰难，我们总是心里头要有这样的预备，因为进入神的国会有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心里是有平安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冠冕。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为众人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 全心倚靠神，就把他们交托给主，然后离开。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很感动，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一个爱教会的心。保罗和巴拿巴在那么多的艰难当中，他们仍然在各地积极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愿主也赐给我们信友堂有这样的恩典。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继续往南，最后从亚大利搭船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就是差他们出去的母会。他们在那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保罗和巴拿巴也做感恩的见证，做了一个短长宣的报告，也为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画上了句号。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四章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有画面，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一下子好一下子坏，一下子人家把你当神来拜，一下子人家用石头把你打个半死。总括来说，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传福音有人归主，有人拒绝接受，这样的模式会一再一再的重现。但是敌对者的迫害也促使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向前迈进。使徒在这里显明了，当他们面对抵挡的势力，他们有一个不退缩的决心。使徒保罗不论是生是死，他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上帝也用这段记载来勉励我们传福音的人。早上第一堂我来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位姐妹，我认识她很久了，她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她说她已经是癌症的末期，但是她心里头还是挂念着福音的事工，特别是乡村的福音事工。我觉得这位姐妹就是把一个传福音的生命把它见证出来。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不论是生是死，总是传扬基督的。今年是马偕博士来台行医宣教150周年。早期马偕在北台湾这边传道，感谢主有人信主，但是也有很多人看不起他。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人放狗追他，有人当着他的面用脏话骂他，他也跟保罗有一样的待遇，人家用石头来回敬他，甚至有人恐吓要杀了他，然后讲了很多坏话毁谤他，甚至连他服侍的地方宣教的屋子都被人拆了。他们就是人，就是想尽办法要把他们赶走。我想我们也都知道，马偕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人家对他泼粪倒尿，甚至把整个猪粪的一个桶子盖在他的头上。但是我们看到马偕也是借着倚靠神不怕困难的信心继续的往前，福音就在那样很困难的光景当中被传开，教会也被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传福音应该还不至于被石头打，被泼粪倒尿，但是只要我们传福音，只要我们立志在基督里过近前的生活，像石头一样的攻击就会飞过来。每一个人遇到的石头可能都不一样，什么时候石头会飞过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一个的石头当中，我们被建立起来，我们也像石头一样，我们的心里是越来越坚固，我们也预备好自己进入荣耀之前我们必须会受苦。我们传福音走信仰的道路， 甚至在服侍的过程，虽然会有石头飞过来，甚至可能被打个半死，浑身是伤，但是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有打不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倚靠主，经历主的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会有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工作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服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遇到许多许多不同艰难的时候，但愿我们也能够跟保罗一样，虽然被拖了出去，但是没有出局，还有再回来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活力和韧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继续的往前走，一起来证明主恩惠的道。所以愿感动保罗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能够听闻福音，离开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愿我们也能够倚靠主，放胆传讲福音，在生活、在工作、在服事中做主的见证。即使会有各样石头飞过来，愿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像打不死的保罗一样，我们心里是更加的坚定，我们也可以经历主的保守，并且有再回来的能力，不畏艰难，不退缩，能够爱主更深，能够继续来证明主恩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